请诸位大德翻开《佛遗教经》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今天从二十三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二十三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也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悯，是名知足。我们继续研讨《佛遗教经》啊，这部经是佛陀入灭前最后的遗训啊。这里面一共有十七个重点，在佛陀这个遗嘱里面啊，有十七个重点。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八个重点了。这佛他入涅槃的遗训，第一，他要大家啊，虽然是讲了汝等比丘，其实这是包括我们这七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四叉摩尼尼、四叉摩那尼、优婆塞、优婆夷啊。第一，要依持戒律，勿令毁缺。那第二呢，说当自五根，勿令妄意啊，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是食如服药，无得多求啊。那第四个重点是当念无常，具惭愧心，常常有这个惭自愧他，检讨自己的过失行为啊，就常见己过了啊。那第五个重点是舍心不称，勿出恶言啊，不起称心，不要因为称心而起恶口啊，啊，口要吐莲花，要讲柔软语、劝勉语、增上语等等，跟大众广结善缘。所以第五，舍心不称，勿出恶言。那第六个重点是认清自己，自我警觉啊，他对比丘、比丘尼等啊，叫他们常自摸头，对我们居士们啊常自摸手啊，尤其是这个五戒菩萨戒，看看我们这戒疤啊，常常知道我们是个佛弟子啊，自我警觉啊。那第七是远离禅起，行执执心啊，不要那个奉承讨好巴结钱贵钱贵啊，太势利眼、太功利的，这对修行有障碍。要什么呢？要真诚实在，表里如一，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那第八是少欲无求，坦然自在，欲望要少，所以人道无求是品质高啊，无欲则刚啊，所以啊，你才能够坦然自在，才不会被一些势力的牵引而不得，自己做不了主啊。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是第九，要懂得知足常乐，虽贫而富啊，这是第五个重点。佛陀入灭的最后的遗训，这第九个重点：知足常乐，虽贫而富。我们 来详细解释啊，来解说。佛说：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诸足。那我们苦恼很多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也就是这见识而后，这见惑，因为我们的见解的错误，当然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跟行为。这见解的错误，当然是身见、边见啊，见起见，见起见都是你先入为主的观念，见起见、借近起见，还有邪见这五种。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理解了，我就不再解释了啊。然后见思惑破了，你才能够破尘沙惑，尘沙惑破了，你才能够破根本无明惑，那才成就正等正觉，开佛眼，正佛种子。从这里起修，叫大圣的见到位，明心见性啊，破一分根本无明啊，分正一分法身。从这里无功用行，全性起修，前修再性，这样借修德显性德，然后性德纷纷显啊，然后这个烦恼纷纷断，无明纷纷破，这样把四十二品无明全部断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是一样，见思尘沙无明。但是呢，你怎么去破见思后的初步在哪里呢？就这个，你看，若欲脱诸苦恼啊，这苦恼啊太多了，烦恼啊，苦恼，烦恼带来一定是痛苦啊，啊，所以脱诸苦恼啊，那初步就是当观诸足啊。所以如果你欲望太多，你的心永远没有满足啊，常常一大堆缺这个缺那个，看人家有什么就羡慕什么啊，那你怎么去断烦恼呢？见思烦恼都没办法破，你怎么成为一个菩萨呢？所以啊，你想学习佛法，你想修行，不要说是出世间的这无上菩提，乃至于你要升提升我们的境界，从人升到天啊，乃至于从异界升到色界、无色界，这还出不了三界生死轮回呢。你想提升你自己的境界，第一个就是要观诸足，诸足是很重要的一个起步。因为你如果不知足啊，欲望太多，你心念一定没有办法停，一定妄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患得患失，得到了怕失掉了，没有得到拼命想得，结果你还是啊一场空梦，什么都得不到啊，两手一摊，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没有了啊。你看世间人不理解啊，古代很多故事讲，没有钱的人他想尽办法要钱，钱赚到了啊，就想要有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就想要有漂亮的美娇郎、美娇娘啊，几个漂亮的太太啊，甚至有了太太以后还想包二奶，对不对？你看这麻烦更来了啊。那有了娶了太太以后呢，哇，觉得这样还不满足，还要常常被人欺负，所以还要去买个官，还要拿啊，想尽办法来做个官做了啊，做了官以后啊，还要想做更大的官，所以你看看这个欲望总是没有停止的。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选了议员还想当立委，立委当了想当县长，县长当然要选总统，哇啊，那个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这个东西是习气呢，不知足的这个习惯养成了哦，那你会无穷尽的烦恼，根本谈不上修行啊。所以为什么经上讲原教初住菩萨以上才能够当人间的大王啊，人间的大王啊，原教初住菩萨啊，为什么呢？因为呢 当人间的王啊，不要说我们一个凡夫啊，不要说人间的王，我刚才讲了，有钱想要有势，有势又想要更有钱更有势啊，欲望无穷啊，你管了一个地方还想管全国，管全国还要想统治全世界争霸啊，这是人的欲望。但是你这个野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永无止息，只是你变成了哇，这个整天在那里烦恼，整天在那里忧虑啊。那原初住菩萨他不会，他心念他只是一个菩提心，他的因地心绝对不是爱民爱利，他只有一个利益众生啊。所以他只有一个利益众生，他无我。原教初住菩萨破我法二时，他无我啊，他能够随顺世间的因缘啊，那个世界他的生活习俗怎么样啊，他就能够随顺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那里的习惯，那里的政治风气，那里的习俗，作为端正民风，以十善业来领导大众，叫大家要修行，他一定会倡导佛法，倡导修行。中国很多盛世都是倡导佛法的修行啊，那国家能够安定盛世啊，没有这个风调雨顺，没有战乱，那都是在佛法兴盛的时候啊。你看唐朝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原教初住菩萨以上，他统治国家，他心不动，他没有贪利之心，他会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他这个贪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烦恼越来越重，患得患失。你看看我们的马总统，以前他很年轻啊，他当了这几年总统，你看看他老了多少。你看我们奥巴马总统，美国总统，哇，那不是很大，哇，那个几乎是世界独强的。他当了一年多，头发全白了。他以前讲话哇很年轻，很有魄力，现在讲话有点老态臃肿了，对不对？你看，就当一年多，马上就变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患得患失，他整天想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啊，如果你没有定，没有慧，没有定慧的基础啊，你没有真正的智慧，你没有办法真正离相啊，离相来随顺世间的分别而分别，和光同尘，和其光同其尘，处事待人接物，领导大众，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还是贪着于这五欲，没有办法把这个我们凡事的不满不足的这个心放下来啊，你这样不断的去增长你的权势，最后你一定堕落，因为你会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最后你带来的一定是堕落啊。所以我们要脱诸苦恼啊，这只是初步啊，初步就要懂得诸主啊，啊，这初步啊，所以有没有诸主，我们自己心里理解。你看到人家没有，你就心里想我啊，人家有你就想要啊，看到人家我们有，人家比我们更好的啊，名牌的更高级的，心里啊就羡慕嫉妒，那就是你不知足嘛啊。我们有的房子住了，看到人家住豪宅，心里就啊不舒服，看到就嫉妒，这都是我们不知足的现象。所以你只要知足的人，他绝对不会有嫉妒、障碍、羡慕、自卑啊，他绝对没有这些毛病，所以他才能够诸足常乐。虽然你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心啊，没有些什么什么，一定要想些什么啊，啊，我一定要想些什么豪宅什么，我也没有这个心，但是啊，你心里还有嫉妒、障碍、不满、羡慕，还自己觉得相形见惭，觉得不好意思，人家那样有钱，我怎么这样？人那么有地位，怎么这么卑微？那就是你没有诸足，真正诸足的人。他不会羡慕这些的，那你知道他会羡慕什么呢？你知道他羡慕什么？他羡慕自己呀、啊。为什么呢？他活在他自心的欢喜里面，他内心的快乐是不需要钱去买啊。 内心会涌现出来啊。所以修行人呢、啊，他不会羡慕外面的人，他会羡慕他自己，因为他的禅定的禅悦、啊，他不会攀缘，他什么都看得很开，他知道人最后是毕竟一场空，一场空，一场梦，所以他会用这个身子来帮助众生，他没有对一切外面的环境啊，物欲的环境没有一点这个心求心啊，没有一点羡慕，没有嫉妒，没有障碍，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清净安详，华喜充满了、啊。所以以前日常法师他在基金会的时候，他过中不死，身体也不是很好，胃不是很好啊，早上都4点都起床，那他静坐起床，他就用功，就禅坐啊。他会客的时间一定规定那个时间，时间没到他不会客，他很用功。有一天我在跟他，就是我们就是在谈这个啦，谈，总之我们谈的都是佛学佛的问题了，学佛法的问题。他就跟我讲说：“简居士，你知道我最羡慕谁呢？”我心里在想不通啊，我说你羡慕谁？我说是某某人吗？不是，某某人不是，谁呢？都不是。最后他笑着说：“我最羡慕我自己。”你看，他羡慕他自己啊。他说：“你看，他台南工学院毕业，那是成大的前身呢。他可以放弃啊。”他说他的同学现在已经都是处长、局长级的，你看他可以放弃成大工学院去出家。我说哇，如果你啊、哦、那时候结婚一定是嫁妆一栋楼房，对不对？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 啊，一栋两栋楼房当嫁妆，对不对？啊，他去出家，那我羡慕我自己，那我羡慕我出家以后。我就遇上了明俊法仁俊法师，在美国，仁俊法师非常严，他跟人家约的时间是看秒的，迟到几秒钟，他就会呵斥你了。所以常师傅也学了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非常守时。那我遇到的又是好的老师，然后呢，啊，人家觉得持戒很苦，我既然能够选择这持戒的方法，然后。我突破了这个困难啊！你们觉得啊，像我常常是劝他要不要过午不食，这样你的胃会更不好。结果我变了半天呢，他也不跟我变，最后只有问我一句话：“你聪明还是佛聪明？”嘿，我就没办法说了，因为佛说的是过中不食嘛，我就变不下去了。他说：“你看我，他能够选择持戒，现在他持戒也养成习惯了啊。”他心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只想把这个佛法学好，怎样来利益众生，我也不会想要好的住的，好的穿的，好的吃的，我什么都不想，我脑筋里面想的都是佛教佛法啊，怎么把自己的烦恼去除，想的是佛法怎么样能够来利益众生，怎么把菩提道次第广论讲好，怎么让大家能够来学习广论。所以你看他那个福至金色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不是只有台湾呢，香港大陆啊都在那里研习啊研讨啊，他就想这个，所以他说我心里啊很欢喜，为什么想的都跟法相应，都跟佛法相应，所以他欢喜长生啊，自心长生欢喜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啊，他到弘忍那里，弘忍大师问他说：“啊，你是南方哥僚，那、啊、怎么能够做佛呢？”啊，六祖大师说他唯求做佛，什么都不要啊。那南方这那个哥僚怎么做佛？他说：“我这哥僚身跟和尚身虽然不同，佛性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他答得非常圆满。然后，这个。弘忍大师要叫他到草场去，到厨房去。他最后跟弘忍大师说：“弟子自心长生智慧呀、啊，啊，这个你要叫我做什么啊？” 啊，他弟子长生智慧。你说长生智慧的人就是什么？当然诸子常乐嘛。换句来说，说弟子自心长生欢喜呀、啊，这成功了啊。所以这个日常法师他最羡慕他自己，他长生欢喜，内心想的都是法相应。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的是什么？是怎么让大家能够理解？我怎么把这个讲好，让众生能够照这样去做啊？怎么让他循循善诱，让他照这样来修行？他想的都是法，那当然就诸子啊。我们想想看，我们想的是什么？你脑筋想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无论如何我们要一门深入，一本专精？你主要是一门深入，一本专精，你每天都会想的都是法相应，你都不会去想到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个金钱啊，珠宝不动产啊，羡慕别人啊，做官发财，你根本不会羡慕那个啊。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我以前爱面子，爱红行啊，觉得很了不起。现在我结果我那个东西，我真的有部高级车，我真的不敢开，我觉得哎呀很丢脸。为什么？你看像日本那么可怜，那么多的人啊，死了那么多人啊，冷到连一个毛毯都没有，对不对？那地板要不然那么冷，要不然铺在地上没有东西盖，是上面冷。如果拿来盖上面，是背上冷。哎呀，所以结果呢，躲到了避难室里面，还死了十几个。哎，想到怎么可怜？你看你再高级的，你开得下去吗？啊，再奢侈的东西，你用得下去吗？现在我内心都是这样想啊。所以你好的东西，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好，这个我怎么用得下去呢？啊，以前呢，我去吃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叫高级的，多少钱？哦，5000块的，还有没有好一点的？吃吃看这什么味道？现在如果说是啊，一套贵一点的啊，5-600块的鸡，这有时候请人家的，哎，这一套啊，5-600块、7-800块就觉得，哎呀，这么贵，好像有一种罪恶感。吃到那个贵的好的，就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哎呀，我怎么这用这么多啊？用，所以我说好的东西反而觉得哎，啊。啊，像上次星我跟你讲，那是送的，没办法，那个茶叶，好的茶叶，头等的都不好意思给他看到，但是很好奇，所以我说利他也自利，先讲利他嘛，请客用嘛，自己也喝一点嘛，对不对？你想想看，这样的话，你还会奢侈吗？你还会不知足吗？你还会有残取吗？你还会去患得患失吗？你再多也不过是这样嘛，是不是？所以我现在骑个机车很自在。我的衣服这600块的穿了很久了，很自在，什么东西很简简单单的，很自在。我还没有学佛以前，我那时候还没有学佛，我就跟你讲嘛，我那时候哎喜欢这个神器嘛，喜欢炫耀嘛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自己盖嘛，盖的在那个杭州南路一段101巷那个地段还不错，我就留下来一户住在那个地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佛，讲堂都还没有做呢，都还没有开始，都还没有认识净空法师啊，啊，那时候才盖，这留下来。那时候我装修到现在30几年了，30-40年了，哇，30几年了，我都没有改过一点，所以那个天花板漏水，啊，花花绿绿的。我家人说那个花花绿绿，我说哎，你看它看像白云一样飘来飘去，很漂亮啊。那厕所的瓷砖掉下来，我就用那个瓷砖，用那个胶带，透明胶带，将贴整把它贴起来。30-40年、30几年的装潢都是变得很破很旧，但是我哎呀住得很舒服啊，我也不会想哇看到人家马上在装修什么，不会，心定下来了。那你当然啊，你欲望心少了、啊、那我天天又要上课，天天要看经啊，现在在一有空我就在看大波涅盘经啊，在研究，所以常常会去想，哎呀，这思维法义，去想一些些道理啊，这个怎么表达，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些方法。我想的都是这佛法的，心里这个无意的东西，没有羡慕，所以我不会羡慕你有钱是你家的事，你有地位也是你家的事。我还觉得，哎呀，你为了升级那个，弄得头发都白掉了，整天啊，这个这烦恼重重啊，做这一些 为了保存你的名利啊，名利地位打妄语，做一些欺骗人家的啊，这个造了业，你将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反而会替他担心，反而会啊，像这里讲的啊，为诸族之所怜悯，我们反而会同情他。所以为什么劝大家一定要把心安住在佛法上，安住在道上。你安住在佛法上，安住在道上，思维法义，你自然会知足。但是你知足以后，你看这只是初步而已啊，啊，知足以后心安定下来了，哎呀，内心常常很安逸安稳，不会患得患失，你才知道知足的好处啊。所以思维法义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劝大家说，那你啊常常会患得患失啊，不知足，你干脆想，我反正我的身心世界，我的财产啊，我的正报的医报，我的不动产，我的财产，我的名利，我的地位，通通信托给三宝，对不对？啊，信托给三宝了啊，我们相信三宝嘛啊，就像我们东西要信托给银行，你一定要找一家台湾银行比较妥当嘛，土地银行比较妥当，那个其实小银行嘿不得较多诶。倒了不是完蛋了，对不对？那你们说三宝会不会倒？会不会倒？会不会？谁敢说三宝会倒？对不对？不会倒。那你这信托给三宝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安心的很。其他以后呢，碰到顺利都不要想，反正我已经啊、哦、信托给三宝了。其他你日常生活日用平常都是三宝安排给你的，对不对？你就努力的在法上用功，对不对？有这个。人家有困难，在我们能力所及啊，你眼道所到，学习千手千年观世音菩萨的精神，这样借着你这个行的六度，行十善啊，虽然你没有像人家那个有钱有势有地位，但是我告诉你，你欢喜常在啊，因为为善最乐啊。你看看那个陈菊树是吧，屏东那个陈树吉啊，那老太太，你看她的家里住的那么破那么简单，你想想看她为什么那么欢喜啊，笑口常开，并不是愁脸满面的，没有那个哀声，那个怨天尤人的，没有啊，欢喜常在啊，乐善好施，越做越欢喜，欢喜常在，她享受她内心的自在安详稳定，没有挂碍，没有恐惧，一切平平安安，非常的平静华喜啊。所以你看看像那种人啊，像陈菊树那个人，因为陈树菊那个人我们没有机会跟他遇到，他跟他谈话，你要不相信，你跟他谈话几句话，他一定跟你叫哈哈哈嘻嘻嘻哈哈哈，很自然的笑。你看看有些人他很有钱很有地位，你跟他讲话，他好像虽然你觉得我已经讲得很好笑很幽默，对不对？你看他就苦笑啊，笑不出来，那内心苦啊，烦恼啊，你知道吗？你看看那个对于物欲的不知足，他是苦笑啊，苦不堪言啊，只是人家羡慕他而已啊，他表现给你看羡慕他而已啊，其实他真的很苦啊。因为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以前很苦啊，因为你常常跟他比来比去啊，哇，这患得患失啊，真的苦啊，我几乎都是苦在苦的日子里面了、啊。那苦了怎么办呢、啊？为了让这个苦麻醉掉怎么办？就去造业嘛，吃喝玩乐嘛，借酒消愁，是愁更愁哦，你知道，抽刀断水是水更流哦，没有用，那只是暂时的麻痹。你要真正把这个苦恼去掉，就是要懂得知足常乐啊。现在我心里想的就是法，心里想的是怎么把课上好，想的就是一些我们的园区的事情怎么安排，想的就是这些事情。那当然公司也会想一些这个工作做，但是我跟大家讲真话，我绝对不是讲妄语，我只想找这个工作做而已，让公司有个工作做，将来利润我根本不会去想，当然不会，明明知道要赔本了、啊，那也有人投资啊，对不对？明明知道赔本了、啊、再去做，那是也对不起股东。但只要是不赔，哎，我的工作做这样就好了。有个工作做也可以奉献给社会啊，对不对？我把房子盖好好，奉献给社会啊。啊，那我们的里面的 公司的员工也可以来护持佛法啊，我们都是学工程的，变成我们基金会的一个维修大队，对不对？哎，公务组等于是个维修组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做得很快乐啊，所以我没有什么贪欲，也没有什么求，心里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上课才能够常常很多思路，很多思路。如果我上课在想，哎呦，我钱又少了，怎么样子呢？讲得出来吗？讲不出来啊。所以啊，因为有常常有法的熏习，所以以前你看啊，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一个月啊，我白天啊去国泰医院，我那个白天来上班，晚上就去国泰医院住，天亮回这个就回到公司上班。那这个然后晚上讲经，讲完了经以后回到家里洗个澡，又到国泰医院去啊，去因为我母亲生病嘛，她住在加护病房嘛，去国泰医院，在那个地方睡在她的会议室。我这样差一天一个月啊，我天天过这样，天天这样哎，我一样上课。因为什么呢？我心里就想了法，心里就想了法，在那里想了法，思维法义，思维法义，想了法，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不会那么操心。所以你看我那么久来我没有请假，你看我们基金会那延期那上面那个时候发生了啊很多很头痛的事情很头痛的事情。哎，我们一样思维法义，因为我要上课啊，我一样课一样要讲，一个礼拜那时候讲三堂课我还是要讲课啊，不能停了，所以要思维法义，思维法义，把心安住在法义上。好了，你看我处理那深坑那些事情我没有请律师，没有请什么，就自己写，自己看书啊，自己研究。你看那里还有一部《六法全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六法全书》对不对？啊，这个研究翻啊查啊，对不对？哎，但是除了那个，心里就安在法上，所以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些烦恼，把这些遇到的困扰都摆在一边去了。遇到了这个事情处理嘛，对不对？兵来将挡嘛，水来土掩嘛，该处理你就去处理嘛。但是心把它安住在法上，你真的会可以把你会产生痛苦烦恼压住了一半以上。所以我没有请假，我那么长时间我没有请假，我都一样上课，一样上课，这样挨过去了。所以你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你常常心都会住在法义上，法义上，法义上，你对于这世间五欲六尘的诱惑力，你自己就会有抵抗力了，就等于去打了流感疫苗一样。我觉得没有打流感疫苗，但是我好像不是感冒了，好像就有点过敏，那个天气一变化就会过敏。我以前没有这么没有这样，但是因为上次那些力量压力太强了，所以免疫系统失调，所以比较容易过敏啊。但并不是说是，这个好像应该我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咳嗽，有一点点这样，就是有痰的时候会这个过敏啊，所以是我目前我是没有感冒的哈，先跟大家讲我是刚才是讲，你就有那个免疫力，因为你把心安在法上了啊。那如果你心没有安在法上，你在世间，你碰到境界，哎呦，羡慕人家，嫉妒人家。啊，心里哎呦，我也想要有，结果呢，你法也忘掉了，然后每天就在苦恼的日子里面你就苦恼啊。所以你看那个沙门啊，出家人啊，那古印度的出家人，日中一死，过午不食，他每天过得很快乐啊。那他颜回对不对？这个一瓢饮一沾，这个一沾食一瓢饮。他是快乐的不得了，人不解其忧啊，他不解其乐，他天天高兴的不得了，那就是诸足常乐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欲脱离苦恼，当知当观之足。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道理，就是当观之足。所以当观之足的学问很大哦。我说你怎么知足呢？就是你把心安在法上。所以当你碰到任何事情，你都把它安在法上，真的。所以我常常讲，我很奇怪的，我讲的是空法，我学的是心地法门，到最后我信三宝啊，我心地法门我懂得信真如，自心是佛。我看每一个众生，真的每一个众生他只是差一点点了，真的你深深感觉到真的众生都是佛。 我那个感觉真的是越来越亲切啊！我感觉到，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蚂蚁是佛，这个老鼠是佛。目前我看到老鼠还是有点它是老鼠的感觉，对不对？不会觉得它是佛。但是我现在看人类，一看真的大家都像是佛一样，为什么呢？只是迷悟而已。你还是一样啊？为什么一个悟的人，他悟了同位物，他无所得；他悟了同位物，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也没有失掉什么，他还是一样。对不对？还是一样啊，因为他把他日用平常啊，他也没有说我不离相啊，我不着相啊，他没有说我要离相啊，因为他打成一片了，所以他他还是一样啊，一样的生活啊，但是他加了一个百草头上祖师爷啊，我们讲叫不即不离，不离不即，即一切法离一法，他根本进入这个境界人，他根本没有这些感觉的，他还是一样，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四龙工商等等，可是他在这里面只有啊不着相，但是不着相也没有不着相的感觉，打成一片。所以你想做到这一点，当观诸子。如果你常常不诸子，你怎么行呢？所以你慢慢慢慢，哇，你那种感觉会越来越清楚的啊！你会看到一切众真的果然一切众生都是佛，就差一个迷悟而已。那迷悟。实在是很难讲，迷跟悟怎么去怎么解释？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所以悟勉强要讲这什么？悟无所得，悟无所得，一切法得不到啊！你有什么好计较？凡夫就不知道，以为一切法可以得得到啊，一切财物、一切名闻利养、一切身见我执，通通可以得得到啊，那你就会不知足啊。悟的人就知道很多东西给得不到，但是他也不需要再加一个东西给他相应这个境界的时候，如果他还需要说这是假的，那是在观照的过程。所以当你真正悟的时候，悟了同为悟，他也不假观行。所以圆觉经讲知幻即离，不做方便，已经不需要做方便了，打成一片了，那就是悟的境界。所以呢，众生就差这样，你一个悟的人他也没有悟了些什么，对不对？他只是得了自在了啊！从哪里入手？从诸子啊！所以你越诸子，越诸子越放得下。你看，哎呀，真的，一切众生跟一个有智慧的人，只是迷悟两个字而已。这个迷悟而已，这两个字而已啊！那悟要从哪里去入手呢？从诸子啊！所以要知道，当观想要脱离苦恼的第一步要诸子啊！那怎么诸子？当观诸子啊，所以要思维法义，心要安在法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知止常乐。